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我是主持人芳华。
如果信仰未经试炼，就不足以使我们刚强壮胆地面对现实世界的一切困难。这个令人伤心欲绝堕落的世界充满了悲剧和艰难险阻，但神说，你经历的风雨并非偶然，并非毫无目的，只是为你整个信主的生命历程提供必要的恩典泉源。你所经历的伤心欲绝的事情，实际上是使你更加有力量走后面的路程。
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里，蔡伯恩牧师分享的信息将会解明我们面对痛苦理解神恩典的目的，因为秋雨之福能够使我们刚强壮胆。
是的，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它使存在于世界上的这一切都如此美妙壮观。不仅如此，神还时刻看顾保守我们，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当我们处在顺境和喜乐的时候，神看顾保守我们；当我们处于逆境绝望的时候，神还是看顾保守我们。在人生的低谷中，我们会发现神不同的一面，尤其当经历磨难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与神亲近，神就会以各种方式加添我们的信心。也只有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的信心才能得以提升，才会更加依靠神。
是的，这真的很重要。谢谢你，牧师。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主题是看顾保守人的神，第二讲。
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经历这么多的眼泪和痛苦呢？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就是残酷的。上个星期，我跟圣保罗浸信会的主任牧师哈伯德在一起。他两年前失去了大儿子。我跟他一起旅行的时候，他向我谈到了他家人经历的这段痛苦跟揪心的岁月。哈伯德牧师写了很多歌曲，在不同的教会中传唱，帮助人们理解信心是如何让人刚强壮胆地面对心灵创伤。但是要写出这样的歌词是不容易的，尤其面对亲人离世真的很难。我问他是不是可以具体的讲一讲他是如何写出来的。他说，首先在这些歌曲中，他引用了约伯的话语。你想过咒诅神吗？咒诅死亡吗？然后他在歌词中回应这样的问题，说，我想过。为什么神允许这么多伤心欲绝的事情发生呢？只要回顾一下人生的成长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只有饱经风霜，经历了生活的种种磨练，我们才能得以装备，才能有对神的信心。单靠自己，我们根本无法明白神呼召的目的和旨意。没错，我是传道人，是牧师，我教导了很多的真理。但是我很清楚，我的脑海里依然充满了对神的疑惑。我说过，如果失去了这个人，或者失去了这个职分，或者失去了威望，我还能保持对神这样的信心吗？我总是说，可以。但是，当回顾人生中所经历的那些苦难， 事情并不总是如我所期望的那样简单，事情并不总是像我所理解和计划的那样能够轻松应对。相反的，我需要慢慢的去学习摸索才能应对苦难。在这期间，神教导我，帮助我，让我知道该如何做，而这一切单靠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每当我的身体和心灵向永生的神呼喊，神啊，我没有办法应对这些困难，我不知道该如何的做决定，我该如何的准备对策，我深深的感到绝望，我迫切需要您的说明。这个时候总会有一种信念使我刚强壮胆，使我有盼望，不仅为了战胜那个时期的困难，更为了我的永生。我们的家人以及亲朋好友，甚至是教会的同工们，都应该意识到，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或知识不能够应付，而只有靠着神。我现在意识到我很软弱，我很受伤，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什么都做不了，离开了他，我甚至寸步难行。在经历了现实的伤痛之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这首诗篇中描述的那些去朝拜神的信徒，他们需要理解一个简单的真理，那就是，虽然他们途经流泪谷，但这却使他们力上加力，因为最终的结局是由神所命定的。神不仅考虑到今天的事，还考虑到信徒的永生，不只是为你，也为了每一个见证你属灵生命转变并为之感动的人。正是为了这个永恒的目的，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并启示你认识他，以便你可以信靠他。对于艰难的处境和时刻，单凭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是没有办法胜过的。永生的神创造了日月星宿，他关心麻雀，他了解你的心思意念。神最终的计划为的是使我们得永生，永远的和他在一起。诗人所描述的正是这样的一位神，你跟我都需要他。诗人所论及的不只是麻雀和信徒，他还提到了看门人。这难道不奇怪吗？考虑到那些人经历了流泪谷，那些伤心欲绝的事情，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第八节的经文会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此时此刻我需要你垂听我的呼求。倘若人们也像诗篇所描述的，来到神圣殿的信徒那样的大声向神呼求，他们会说什么呢？就像诗篇第84篇第9节说的，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虽然这节经文所使用的话语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很难理解，或许我们觉得怪怪的，但仔细想一想，这些话语又是多么的特别啊。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这篇诗篇撰写年代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或许会认为受膏者指的是以色列民，但是今天你我都应该明白，受膏者在新约圣经中指的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神啊，求你垂顾观看他的面。我开始明白，神在新约圣经中对我们的应许是，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中保。每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我因为自己的罪和处境伤心欲绝，求你垂听我的呼求，但不要看我的面，乃是看耶稣的面，因为他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辩护人。当你遇到困难险阻伤心绝望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此时此刻就坐在神的右边，正为你向神求情。接着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诗篇84篇第10节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们都很喜欢这节经文是吧？ 因为我们唱的许多赞美诗也是引用过这节经文，但我们需要看上下文的内容。这是一首可拉的赞美诗，负责圣殿敬拜的利未人分成几个群组，亚伦的子孙负责供奉祭祀的物品，亚撒的子孙负责敬拜的圣乐，可拉的后裔则负责看守圣殿大门。现在当你想到守门人，他们可不是守护白金汉宫的那些站立不动的警卫。在耶稣的那个年代，数以千万计来自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的人们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敬拜神，献上祭物。圣殿的守门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呢？这个时候负责守护圣殿大门的是可拉的后裔，他们维持圣殿的秩序，有秩序的敬拜才能够蒙神的悦纳。守门人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不要把他们想象成为冷酷无情的士兵，而应该想象一下美国参议院的警卫，是陪同总统走进联邦演讲大厅的人，能看着总统做大事的确是一个不错的要职。如果你是这样的看待守门人的话，虽然他们并不是处于最高声望的位置，但至少你会觉得是坐在第一排的位置。这就好比世界职业球赛的演奏员，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做什么。这正是诗篇所描述的，有这么多的信徒，他们来自以色列不同的群族，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民族国家的语言，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神的圣殿敬拜并呼求神。他们一路长途跋涉，饱经风霜，经过艰难险阻，痛哭流涕和伤心欲绝的事情。他们向神说，神啊，求你垂听我的呼求。现在难道你不想做一只盘踞在高墙上的小麻雀？难道你不想占据着房子最好的位置，以便能看见神是如何工作的吗？这就好比圣经学院负责摆放桌子，诗班领唱或是圣餐的时候负责分饼的神职人员，亲眼看着神如何在不同的人中做救赎和永恒的工作。看着这一切，你会说，哦，我情愿在这里待着，也不愿意到别的地方去。我喜欢在这里看神是如何做工的。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守门人的职分。作为神的子民，这是我们所喜悦的。当我们看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而且说不同语言的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就会说，哦，我希望我是坐在第一排，以便能够亲眼看见神是如何做工的。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我的内心和肉体都向永生的神呼喊，神啊，请你开始你的工作，我想要看一看。这样的情景让人们充满喜乐，以至于他们会说出诗篇84篇11节的话语，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我们试想一下，春天的番茄需要什么呢？它需要阳光以获取养分，同时也需要能够为它遮风挡雨，抵御严寒的保护伞。同样的道理，我们大家也需要养分跟保护，这也是神呼召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所在。所以，神啊，我明白了，如果你把不同的人带到这里，你通过这些人的祷告一直在动工，为要使人得永生，你就是日头，是盾牌。这不仅是他们所需要的，同时也是我所需要的。诗篇84篇12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呀，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如果我真的开始明白神的工作，开始意识到这一切对于这个现实世界来说都是真实可信的，那么即便我走在流泪谷，经历过痛哭流涕、试探、疾病、众叛亲离的痛苦，甚至陷在我自己所犯罪的尴尬中，我也依然相信神始终借着他的独生子成为我的日头和盾牌。 神不仅借着圣灵在我生命中供应我所必须的养分，而且还看顾保守我，远离那些否认我有永生的环境，或者我自己的罪行。神应许我们的是，我会保守你到底。所以，我的结局是安全的，因为神借着他独生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成为我的日头和盾牌。正因为我相信这一点，所以即便处在艰难险阻中，我依然能够高声赞美神说，我的内心和肉体都要呼喊赞美我的主，我的神。对于诗篇里的话语，或许我们很难理解，但是我相信神，因为他是我的日头和盾牌，供应我生命的养分，看顾保守我脱离一切艰难险阻和一切的困境。这一切并不是靠着我自己，因为神是我的日头和盾牌，所以我信靠他。要始终做到相信神的确不容易，但这对于信徒来说却是必须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伊曼纽尔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一名年仅21岁名叫鲁夫的年轻人，他去到某个教会的地下室，当时教会正在进行礼拜三的查经团契，这个年轻人他也开始参加这个团契。可是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他掏出了一把.45口径的手枪，朝着无辜的人们扫射，造成九个人死亡的悲剧。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这个枪击案死难者的家属被允许出席凶手鲁夫的审判听证会。那年夏天，整个国家都快因为种族暴力而炸开了锅，人们终日惶恐不安，总觉得会爆发更多的凶杀案。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那个教会的人们在鲁夫的听证会上所做的事情。死难者的家人尽管义愤填膺，充满愤怒的情感，但是却用颤抖的声音表达了宽恕凶手的恩典和心声，举国上下都关注着这一切。出席听证会的死难者家属有一位叫做诺丁克利尔的，因为我的祖母也是姓克利尔，所以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在这个枪击案中他的母亲惨死，但是克利尔却直接的对凶手说，我饶恕了你，你夺走了我最宝贵的亲人，虽然我再也不能够跟我的母亲说话了，但是我饶恕了你，我怜悯你，你虽然伤害我，伤害了许多人，但是如果神饶恕你，那我也饶恕你。哇，这是多么令人惊讶。即使那个年轻人罪有应得，他会在监狱里面度过余生，但还是有人说，正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希望救赎的信息能够广传开来。我们所有人都透过电视收看了那场听证会，并且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在教会侍奉的人成为主圣殿里的守门人。福音的恩典信息以这样的方式在整个国家炸开了锅，传播的威力超过了人们平常所能相信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福音真的是这样吗？在那些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身处在这个堕落败坏而且肮脏不堪世界的人，他们还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吗？而那些经历亲人离去伤痛死难者的家属，在这样的情景下还能够传讲神的恩典吗？我必须说出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很想说的话。如果必须经历这样的苦痛之后才能体会到神是我们的日头和盾牌的话，那我不需要这些。谁又会打心底需要这些呢？但我们其实真的需要。如果恩典之神真的足够伟大，能够包容大规模枪击案的杀手，如果神真的足够伟大，能够融化那些经历的人生中最大伤害的人那冰冷的心，如果神让他们经历这样的伤痛之后还能够有盼望，还能够相信有永生，还相信神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动工， 为要让刚刚受到受伤害的人得到永恒的好处，那么我也需要这样的日头和盾牌，我们同样的都需要。我是如何能够相信这些呢？我能相信永生之神，因为他差遣独生子耶稣，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耶稣经历了因为你我的罪而导致的谋杀，他代替你我受了这一切的伤害，以便神的恩典如洪水般涌入你我的生命，不只是持续片刻，而是直到永永远远。神关心着每一个人的结局，并且因着永恒的美意，神不止息地在工作。神连一只麻雀都看顾，所以我知道他必定眷顾你和我。这是神差派耶稣基督完成永恒救赎的原因所在。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节目。蔡伯恩牧师给我们分享的信息说明了祷告的重要意义。神是一位看顾保守人的神，也是一位垂听人祷告的神。我们可以不断的祷告，神必定会垂听我们的呼求。牧师，就好像一首赞美诗里面所唱的，神看顾麻雀，他也必看顾保守我们。这真的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话语。牧师，请问你，在艰难困苦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相信神依然看顾保守我们呢？
耶稣基督他做了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提醒我们，并帮助我们明白，即便在艰难困苦中，神依然会眷顾保守我们。首先，耶稣告诉我们，神对大自然的供应，他甚至看顾一只麻雀。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
说的没错。
接着，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呢？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从神对大自然的供应，可以从某种意义上理解他的爱。太阳每天升起落下，地球不停地转动，神的手一直不停地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动工。神手所创造之物是多么的美妙和壮观呢、因此神借着耶稣基督要求我们观看他对大自然的供应。神同样也要求我们从道德上考虑他的爱。耶稣说，我希望你们明白我在天上的父为你们所设计的这一切，不仅言行要符合律法标准，以便能蒙神的悦纳，而且还要从心里面明白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和意义。因此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凡辱骂弟兄的，难免地狱之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首先，神已经建立了崇高的道德标准。
是的，没错。
如果你认为只要不是真正的汉人通奸犯淫乱罪，你就可以继续上网去看色情影片，或者是阅读色情杂志，你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侥幸逃过神的审判，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神说，不，我实际上关注你的关系， 我关注着你跟配偶的关系，我看你是否尊重妇女，是否忠诚于你的婚姻家庭。我不只关注谋杀，我还关注你在职场上如何与人相处，以及你们如何互相照顾。因此，神的道德标准清楚地诠释他的爱。神说，即便在困难时期，你知道我依然看顾着你，我借着大自然供应你。环顾四周，看看你所在的这个世界，你就会明白这点。至于道德的标准，神借着颁布的律法，看顾和保守着人们。但是我们最终要记住，神借着对人神圣的供应表达他的爱。我们很多人看到神所创造的这一切，可能会发出赞美说，哦，这真是一个美妙的日子，多么美的鸟儿跟鲜花呀，多么美的海洋，这一切真的美好。但是请你想一想，你真的有听到耶稣所说的吗？如果你辱骂弟兄，如果你戏弄他人，你就难免地狱之火。如果你真的听到这些话语，你或许会吓得匍匐在地说，哦，神啊，如果这是你所期待的道德标准，那我真的是需要你更多的说明了。
没错，
耶稣曾经洁净了一位因为患麻风受人排斥的人，他也医治过一名瘫痪而且地位低下的百夫长的仆人。耶稣安慰医治许多人，他还使得暴风雨停止。当你向神呼求说，神啊，我需要你的说明，神说，我已经派遣我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帮助你了，他就在那里随时帮助你，这是神对你的应许。
真的很感恩我们能够服侍一位始终看顾保守我们的神。谢谢牧师，您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宝贵的信息。朋友，我是主持人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感谢您的收听。下回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和您分享蔡伯恩牧师所主讲的信息。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